增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有的人会松弛，有的人比较不会松弛。能够让看一个影片或者让一个人教他松弛技术，松弛完了以后然后再来比较，显然的他的免疫蛋白呢也有所增加，这也很有意思。我们还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啊、美国做过一个实验，这样一个实验呢你会觉得不太科学，它是完全科学的实验，但结论却不太科学。怎么说呢？就是那些哈、啊，这个得心脏病的人，他晕过去了，啊，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以后，他们长期的观察、收集资料，又发现有人马上在旁边给他做祷告的，不管什么宗教。有人马上在那个时候给他祷告，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给他念佛，给他祷告，给他祷告的，啊，他们的存活率提高。不管当时他晕过去的时候是听得到，有没有听到人家给他祷告，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帮他祷告，他后来康复了以后他不知道，但是有的有祷告的，康复的几率增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他们是把它当作这是跟这个心理神经免疫学有关的。他们觉得人本身有这样子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复原，这种力量可以动员我们内心心灵世界里头的一种力量，去修补我们的伤害，以及修补我们受细菌的侵害。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实验蛮好玩的。我们还看到一些小东西也蛮有意思的。他们教了很多人在医院里头做这样子的实验，尤其是做化疗，癌症的化疗，或者是做有一些这个白血病的人。那么他们在做化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教他说，这个东西下去以后你要告诉自己，要很高兴的告诉自己你有力量了，他在杀死你那些这个癌细胞的，而且让他感觉到欢喜轻松，然后让他感觉他全身他都在时时刻刻都已经该开始在处理铲除这些细胞了，用这种方式的结果呢，他们的效果大大的增加。那么当然你吃了一颗感冒药以后，你觉得啊，其实你不必要吃什么特效药什么东西，我倒觉得我最流行的是这个百福灵，感冒吃一点百福灵就解决了，哎，吃下去以后就告诉他，你这个下去了以后反正我不疼了，下去了以后呢，那些东西自然就通通要铲除了啊，他就很快就解决了。我感冒次数不多了啊，这个要注意，我觉得人在心理学里头，他确实告诉我们，就是欢喜的心本身对于我们疾病的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何鼓励一个病人在这个在他对抗他的这个疾病的时候，让他产生一种欢喜，他就得到了菩萨第一地欢喜地，登上这一地了。这很难呢，但是也很容易耶，旁边的人留意一下就好。所以你要你的家里的人都健康，那你就常常在家里开怀吧。你要让你的家里的人大家啊都能够这个活得这个比较没有感冒的话，少花一点这一方面，那你就多花一点时间让家里人多一点温馨吧，多鼓励让家里的人能够有一点热情吧。热情这东西它真正给予我们一些力量，那是欢喜地哦。那么好，我在欢喜地之前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一些跟现代生活有关的啊，无论是心理学的，无论是一些实验的东西，让大家去对这些事情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古讲到今啊，欢喜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培养的。你看看，我只要看到那个录影片，看到那个非洲的猿猴，或者是我小的时候，我看看山上大自然的那个山上的台湾的这种猕猴啊，你看啊，他们吃完了果子以后，他 他们不是要去储存明天的，他们也不是要烦恼明天的。当然我们也要考虑明天，并不是不考虑明天，而是说他们吃饱了又不是在忧愁，坐在那个地方忧愁他的小孩子有没有考取大学联考，不是，他们是什么？吃完了又先庆贺一番，对不对？一定是抱着小猴子跳来跳去的，一定是如此。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物的本身就是如此。你再去看看非洲的那些猿啊，猿猴啊，或者猩猩，它也是如此。它绝对不是，一定是只要吃饱了一定是在闹着兜着玩，一定是欢喜的。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啊二十世纪末这一段时间的连儿童跟青少年，他们从生下来开始懂事开始，就通通要去训练成一个升学考试的机器啊，通通就要来做这样子的一种心里面做一些对未来的担忧。那中华民族这个自己自称为很了不起的，包括对岸在内，他这么大的一个大块头，他为什么要去弄的让啊两岸之间也充满着一种戒心？为什么他不能够容许啊彼此之间有一份比较安定，大家比较安定，慢慢去融合，文化的融合，他根本不成问题，也没有人种的问题，也没有语言的问题，那为什么不慢慢让他去融合？我觉得这事情将来这个地球应该是大融合的，没有，是越多的这种民主，越多的受到尊重，最后形成一个更多的融合。你看欧洲共同市场不是要走这条路吗？他们不是希望将来变融合成一个吗？一样的。所以融合的事情啊，彼此互相了解尊重的事情，不管是一个民主与民主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它是一样，在这个地方是同属一个同等的问题。人类如果想要欢有一个和平跟欢喜，就得必须学会彼此之间容许一些空间，彼此之间不是用恐惧的方式，而彼此之间能够活在当下 here and now， 而且我们还懂得能够制造我们彼此之间生活上的欢喜。在我看来，所有的艺术本来是要透过美来启发我们的人心，让我们产生了我们的真正对生命的热情。所有美的东西都要唤醒我们对五根对我们的六根真正能够产生我们的开启。所有的美术的美的东西都应该达到了我们彼此之间真正尝到生命的欢喜庆贺是什么。但是如果艺术最后并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它并不是美，它也只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也许不止雕虫小技，它可能是害人的小技。我认为只有唯美的美对人类并没有什么好处。唯美的美的东西事实上它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残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残酷的影片，我们说它是唯美的，残酷本身会是唯美的，而残酷的本身会使人真正产生一种内心里头的对生命的庆贺跟热情，或者是把我们教成越来越残酷。这是现代的美学，现代的电视剧，现代的所有的一些剧本文学创作家们必须去思考的。我的意思是说，美并不是只有歌功颂德，不是的，美也并不是只有说圆满绝极才叫做美，但是美一定有一个出发点，这个美一定是最后它能够引起我们对于生命的热爱，它才是美，引起人的心灵的成长，那才是美，能够引起我们真正产生了一种终极，会产生了我们对生命的庆贺以肯定，它才是美。如果说我们把很多东西杀得血淋淋的说这叫美的时候，我是从来不认为它叫做美的。无论它是用抽象的表达啊，或者是啊这个很写意的表达，这是方法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的热情必须被激发出来，那才叫美。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回过头来看，欢喜地在普惠跟普贤的问答里头，普惠呢，他问说什么叫实身业，什么叫实身，什么叫实语，什么叫实进修语业，什么叫实守护，什么叫实大事，什么叫实心，什么叫实发心，这一段全部啊，十个周遍心十根，这整个东西问的这十项，通通把它归纳起来是在谈欢喜地的。那么普惠菩萨啊，这个他问200问嘛，那普贤呢就贫懈2000愁嘛，普惠云心200问，普贤贫懈2000愁，这是华严家他们常常提出来谈的。为什么一个200问，一个要2000愁？老婆心切啊，老婆心切才2000愁啊，这讲得很仔细的意思啊，要老婆心切啊，不是老婆的裹脚布，不是，是老婆心切。他很细心的讲的，给你解释的很清楚。其实真正华严经的总复习，我常常讲说，这一会在普光明殿的这一部离世间品呢，他就是在给你解释总复习的经论的总复习，都在这一段。但是我们过去看到的，就是很少单独把这一个离世间品单独拿出来变成一部经，没有。但是我认为，即使可以把单独这一部经这一部拿出来变成一部佛学的简要的概论，因为他已经把很多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全部都重新复习过一次，是可以单独成一部经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欢喜地里头还是讲的是身与意业，是不是？你看看，所以你的欢喜都是在身与意，是不是？都从这里来的，身业、语业、意业都从这里来的。身业是什么？身是你的行动，不是你的身体哦，是你的行动是身呢、啊。你的身业，你的身啊，身业呢就是身体的行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人，那这样就是行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它本身它是带领我们去欢喜的。我们平常的身业是一生充满一切世界身业，一切众生前视线身业，游行一切世界身业，往一切佛会身业，自身现一切清净业。这不必细讲，简单的讲你很清楚，你到哪里去你都感觉到入佛界，出门无见大宾，你欢喜不欢喜？你就会欢喜。我们刚刚已经先给各位解释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你的身体、你的行为，你在回应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或参加任何一个活动，或参到任何一个场合，或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游行一切世界。你游行一切世界的时候呢，你到哪一个地方，你都能够在那个地方，你感受到你真的心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你去咀嚼那些东西，就有很多的快乐，就有很多的欢喜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讲的身业都是一样，自身现一切清净业，你自己身本身就现一切清净业。你说老师，我烦恼很多，我没有现清净业。我告诉你，连烦恼很多、负担很重这件事情，都是现清净业。为什么？因为你看起来好像负担很多，但是你要这么想，我现在负担很多、烦恼很多这件事情，正是净洗、清洗我自己的业力，所以现在这也是清净业。当你发现它也是清净业的时候，你还觉得这些苦还不够多，这些苦还不够多，照样可以，还可以把它承担过去的。但是啊，所谓的自身现一切清净业都能现的，这个身你走到哪里一定是到哪里，就是好像说中台一专那个知足经，后来这么一讲了以后，就是很有意思，那就 他就跟他们的学生讲了，我们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样，你到了学校毕业，你去做了一些医护的工作的时候，那个地方是知道你的主在那个地方，你去看这样子的病人，你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去看这样子的家属，那些家属是焦虑的，那些家属是紧张的，这个病人呢脾气是暴躁的，你知道你看他暴躁的时候，你跟着他暴躁不？你知道暴躁的这个人他现在正在现他的身业，你来到了这个身业的面前，你应该反而起什么慈悲心，你的心在那个地方，那是知足，你的脚一定是到那个地方的。所有我们能够脚到那个地方而能够有所知的，一定是能够带来一些我们内心里的欢喜。你看谅解本身也产生欢喜，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小孩子功课不好，可是我们知足，我们脚就脚踏实地到这个地方，我们跟小孩子谈过，我们完全了解了小孩子，有发觉其实小孩子已经蛮认，已经尽了他的力了，蛮好了，自己们也就知，这个时候我们知了，知道我们自己的所在了，那么我们不会去刻薄的去责备他，我们不会对他一种做过分的要求了。其实人是不可能完全都一样的，但每一个人都应该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来，根据他自己的那一条路去生活，去满足，去欢喜才是正确的。所以那是深业，你所到的地方时时刻刻都是如此。这件事情其实实地里头，你踏上欢喜地以后，都每一个地都可以到，就是只有这一地最难踏。你这一地踏上了以后，每一个地十地菩萨并不难，可是这一地最难，你说对不对？我们身业是如此，身也是如此，我们的身为什么？因为你只有波罗蜜身、大慈大悲身啊，一切功德身，你自己的身，我刚刚讲过的身，事实上就是你在行为的那个这个身。身业呢，是我们通常讲业就是行为，那身的行为当然就是你的行动，身本身那就是你的体的部分。这里面你有波罗蜜身，六波罗蜜就在这里，你去行波罗蜜，你如果真能实现那个波罗蜜身，你一定会欢喜的。你大悲大慈的时候，你也会欢喜的，你有了这些功德，你也会欢喜的。这真如此哦，你过去没有真正伸手去帮助一些人，你现在真的愿意伸手去帮助一些人，你去试试看，你帮助过人了以后，你的大悲的心会慢慢出来。不过你要去帮助一些人，你要真正的伸手去帮助他，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力量很大，你的人生会越来越乐观，你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强。它是如此啊，波罗蜜只要行一个布施波罗蜜，真的伸手去波罗蜜，就让你非常的丰富丰收。这个事情是我的老师跟我讲的，我的对于这一个观念比较切身的感觉，那是我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初中的一位老师叫王树志先生，他给我讲的。过去他帮助过我，他是先我没有钱可以缴学费，他竟然第二天找一个同学去把我带来，他说我已经跟学校讲好了，你可以分期付款。我说哦，可以分期付款，那怎么缴套几块瓦解？他说告诉我多少钱啊，写在桌子一张纸上，你有多少钱就拿来交，缴到这430元缴满了，分期付款就完毕。我说哦，那好，我就继续读下去了。是如此啊，可是这个事情呢，我以为是学校贷款嘛，但是这个老师确实我很怀念他，我会常常会回到家的时候，回家乡回去看他。我一直到 他我做事情了以后，我还是常去看他，连我带他一起都会去看他。那么我是到了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才问他，我说老师啊，我现在学教育，以前那个分期付款的那个贷款制度非常的文明呢、值得推广。哦，当然要推广。他就笑嘻嘻的，你知道那怎么回事吗？我说我不清楚，难道你先付了吗？他说对，你说对了。他说要不是你们当时啊，哎呀，你们实在是很苦，可是我当时实在看到那种样子，实在也不忍心把你们的钱再收回来。不过说真的，我也要养家活口啊、还有如果没有回来，没有再收回来，说这是老师先出的，你母亲也不会让你读。我说那是真的，我母亲很有骨气的，她不让我们这样子的。那好，我就说这个事情一谈开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不止你一个，因为我如果不收回来根本不能生活，还有谁，还有谁哦，其中还有一位姓肖的，现在在美国研究生化非常有名，一位姓肖的肖先生还讲。我说哦，我说这样子 啊，他们都知道不知道？他们说他们都知道了，只有你今天才知道。哎呀，这事情一谈起来了以后，话匣子开了。他跟我讲，他说其实我看你们当时那种生活，乡下的生活那么辛苦啊，很辛苦，但是我也看过。他是那一次跟我提到说，我看得很清楚，在我们的人世间，我们从大陆撤退到这边来，我做过敌后工作，然后也撤退到这边来。他是留日的，是早稻田大学的。他跟我讲了，他说我走这么多了，然后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得。最后的一班火车开了，火车的上面都坐满了人，连那个栏杆车沿的把手的地方都趴着人。这个车子开了，有一个人搬着那个叫栏杆呢、火车的栏杆呢、就这样搬着，可是太挤了，他搬不住，掉下来。不止掉下来，车门无情的把它碾过，这就是逃难，没有办法。但是我也看过是如此的，这样的屠杀的景场面。那我也看过一艘船，最后这一班船开过去了，但是有一个人搬在船舷，最后抓住他，但是上面的手去伸出他的手，几个人轮流抓着这个人，这个人就这样用拖的在水面过江的，不是，就是拖着他的手这样过江的。他这么说，这是他的话，他告诉我。他说我看多了，我觉得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互助，是友爱。当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去握住他，把他拉过江。当一个人他伸出冷冰冰的手需要你的时候，别忘了你能帮助他。他说我相信你将来可以办得到。助人不见得用钱，助人用很多方法，你能够给很多人一些安慰，那是助人，能够给人很多启发，那是助人，能够给别人一点机会，给别人一点尊严，那也是助人。有很多个层面在助人，别以为只有钱才能助人，钱那也是个很少的东西。所以光是钱助人，有时候人家不见得会接受你助人，还要有智慧才能够可能用钱去帮助人家。各位你说对不对？真是如此。你有时候要帮助人家，你说我把钱给你好了，人家会接受吗？有时候是如此啊。所以我知道那个老师的伟大，那一天讲那些话以后，我好感动。我觉得有的老师他本身就是在现菩萨像的啊，那么有的老师他 现的不是菩萨像，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师终究都能现菩萨像。但是不止如此，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普光明殿的，我们同修大家一起，我们都要现菩萨像，我们应该能够去助人。助人是多方面的，就是在你的工作之间能够给别人一点点方便，都是助人。要能如此啊，那你当然也应该能够给予有一些，你有了一些收入的时候，别忘了有些人还是需要，你可以帮助他。我有时候觉得像在座这个谢荣贵谢先生，他帮助啊这个结合很好多这个热心的这个人士，热心的同修，能够去帮助一些需要认助的年轻的孩子，他付出的心血很大，他去看了一些孩子。我认为能够做，我们这周好多位同修都帮助这些孩子，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看起来我们是帮助人，但是我们也因为帮助人，菩萨才在那个地方现身给我们看，自己才真正得到菩萨给我们的真正的启示是什么。不入虎穴不得虎主，不入菩萨道不上欢喜地。其实要上佛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光凭着我刚刚讲的看看德雷莎修女这样子，让自己就免疫蛋白就增加了，人生并不是只有免疫蛋白的问题啦，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啦，人生还有个更高的，它不是心理神经免疫学，那是一个灵魂免疫学，它不会被破坏，那是我们属于属灵的更高层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必须要建立起来，将来任何东西撼动不了你，影响不了你，你要往东就能往东，你要往西就能往西，这才是真自由真决断。否则不叫做真正自己能做决断，自己能够真自由，这是我们所谓的大欢喜身啊，有波罗蜜身，有大慈大悲身，有一切功德身，是得真自由的。那么语当然也是一样，柔软与甘露与不狂与真实与广大与甚深与坚固与正直与种种与开悟众生语，这些语言本身它本身就是一种欢喜，语言本身是表达欢喜的东西。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身与意，其实就是十三业，就是从这三个啊，身三口四意三呢、啊，对，一共就是十三业，都在身口意里头，行动里头表现的，语言所说的，心里所想的，就是在这里，都是从这里发的。各位啊，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心理学有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很好的，很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内心里头如果有一个观念，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心意要表达给对方，我们用语言所表达的，要表达出去的时候，语言表达只占7%而已，要注意。可是这个语言表达去，这语言本身很少，可是你的身口意配合起来的时候，你当时的声音，你是欢喜的，你是真是大悲大慈的，你是波罗蜜身的，你是柔软甘露的，是不是？你这个音的音调，你的声音，它本身它表达了，能表达38%，哦，这一部分就很大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更大，是你的脸的表情最多，通常都在脸的表情上，当然包括你的其他的肢体的配备，但最重要的是你这个脸的表情，这个表情占50%。那么你要注意，你心灵世界里头身与意，身其实就是你整个的自己的行为， 语跟你的意结合，这里面所表达出来这三个结合在一起的，你无论表达在你的语言上，表达在语言的音调上，表达在你自己的表情上，时时刻刻身与意根本分不开。你不能够说我今天我先修身，明天再修语，后天再修意，不行。你那个意没有修，表达出去的身业跟语业呢，它就是不同，它一定要三个同修才行，三个同修才行啊。我们大家注意，我们大家彼此在一起叫同修，我们一起都共修同修嘛。但是你也要注意，你自己内心的自信众生也要同修，你自己的自信众生最起码的三个众生啊，身与意啊分化以后就无量众生啊，也一定要共修才可以，你他必须要结合，那你要达到这个欢喜地才所办得到的。好，不然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今天到这里圆满。最近呢我听各位念佛，我觉得念佛进步很多啊，要这个念佛的时候就是要专注啊。你这个念了佛呢，如果你有所求，那么呢那只是一念过去就可以了，从你的脑子里头一闪过去就可以了，你有所回向也是一念闪过去就可以了。你如果也没有什么，那么你就叫老实念佛，就是心系念的佛就好了。那么好好的念这个呢，有在这里呢就是念佛的啥面就全部都在那里。你千万不要念佛的时候念佛，然后内心里头一直想着啊，我这个佛每一生都要念给谁，不需要。念佛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境来，那才是真念佛。好，我们念佛。